大家好，欢迎收听大小电波。大小电波是一档大小咖啡咖啡馆里孵化出来的播客节目，我们的话题不只有咖啡，还谈到精品吃喝有关的生活方式。我是古色。
大家好，我是马如里。
Hello， 给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大小咖啡近日带来了两款季节全新特调饮品，显卡布和焦太郎。它们奶盖的部分都是使用法国 Kiwi 芝士酪乳。Kiwi 品牌很多人对它奶油奶酪的产品都比较熟悉，经常在烘焙中用来做半熟芝士、巴斯克等。Kiwi 芝士酪乳是 Kiwi 品牌新推出的产品，含有品牌标志性的进口 Kiwi 奶油芝士，也采用特有的超高温瞬时灭菌工艺，口感细腻柔滑，能喝到 Kiwi 奶酪特有的酪香风味，入口咸香，回味和奶味都比较浓，所以它既可以作为奶基底，跟咖啡茶饮直接混合做奶茶或拿铁等，也可以直接打发做成芝士奶盖，会有液体芝士蛋糕的口感。目前这款产品主要是专供咖啡茶饮门店，如果有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节目下方留言咨询。最后，在新品活动期间，店内购买显卡布和焦太郎还送其星周边和扩香卡等，快来大小喝咖啡吧。
今天是我们一期读书日的特别节目。
是的，
其实说到读书日的话，大小电波也做过几期，之前前几年有做过几期那个读书日的一期节目。
嗯
啊，第一年的时候我们跟邹毅在一起来录制他的一本关于咖啡馆的新书，
嗯
啊，《医生与咖啡馆与信》。
是的
啊，然后在去年的时候，其实我们也聊了一个给小朋友去推荐的一些读书日的时候能够去看的关于吃吃喝喝咖啡文化相关的一些书籍。
嗯，
对。那么，并且我是觉得，就是大小其实大小电波其实一直在书的这方面，还是我不知道马助理可能。看书少点
我匮乏，是我对，
但确实我们像我的我们还单独有一档系列的节目是大小读书会，
是的
啊，那个是专门来去跟大家来去分享一些我们喜欢的一些书籍，
没错，就是我专门迎合这个节目用的，这我固定的花瓶节目，
对对，马助理在，还有我相当。我记得 Vivi 在他的大小研究院其实里面有很多的一些资料也都是来源于他的一些书籍的一些分享，所以其实大小电波在书的这方面的话其实也看过很多，然后也有很多的一些了解，然后跟大家来去做分享。
对，要破万里路
对，书对于大小电波来说还是非常有作用的。然后那个这次其实今年的话我们想给大家来去分享就是关于手冲咖啡这个事儿。为什么想聊手冲咖啡呢？就是因为大小电波其实本身也推广了很多咖啡的文化嘛。我其实是觉得如果在读书日的这一天想要跟大家来去分享一个或者让大家去认识一个咖啡的文化或者是某一种咖啡的生活方式的话，那么手冲咖啡其实是一个非常适合的一个。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反正从我这边，就虽然我聊过很多就是咖啡的事儿啊，然后好像喝过很多咖啡啊，去过很多咖啡馆，但是坦白讲，我现在只会手冲咖啡。
嗯，
对，我现在只会做手冲。
是你家里不这不没有意式机吗？
对，
这撺掇嫂子买一个，是不是？
这我意思让你给我买一个，
哪他妈有的钱、啊、同为已婚男人自己心里没数吗？
对，所以我从入坑开始就是就是手冲来入坑的，然后后面因为我本身就是小的时候就一开始接触咖啡的时候其实就比较喜欢喝黑咖啡。可能因为最开始的时候因为在节目中分享过嘛，最开始的时候可能有一点乳糖不耐受。对，所以喝的黑咖啡比较多，所以慢慢的就过渡到了这个手冲的这个领域了，开始探索各种各样的一个风味啊，然后开始在咖啡馆里边跟咖啡师聊聊天啊什么的。而且确实我自己来看的话，确实手冲咖啡也是一个非常好入门的一个咖啡的文化吧，或者是咖啡的手法。对，然后我在办公室里面其实也看到了很多人他的一个入坑的路径呢，就是什么，就是有些人工作的时候喜欢就是需要摄取咖啡因嘛， 那摄取咖啡因的时候，有些人又怕喝奶怕胖，或者是乳糖不耐受的同学，他们就会选择黑咖啡。那渐渐的就开始比较了，就开始比较之后，就会去选择买挂耳，就不在外面去买了，就开始选择买挂耳。那选择买挂耳之后的一步，可能就有些同学就开始买自己买豆子，买完豆子之后，然后单独买那个挂耳。对，磨完之后单独买那个挂耳，然后把咖啡粉倒在挂耳上，然后一冲，对，再买小的手冲壶，这可能就是比较基础的一个手冲的一个设备啊。这个慢慢的就开始在各个咖啡馆里面开始喝一些手冲咖啡，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路径来去进入到手冲咖啡的这样的一个领域。对，我不知道马主理，你是一开始也是接触手冲咖啡吗？
我其实接触手冲咖啡比较晚，
哦，
就是我先还是以
意式为主，
以摩卡为主，
哦，以摩卡
对，带着甜味儿的，
哦，
对。然后后来就是我就是出去玩去，然后当时去 Blue Bottle 买了那一马克杯，
嗯，
想着买这杯子咱们总不能老喝水使是吧，得喝点咖啡，
嗯。
然后我想着就自己在家做，我就买了一个那个陶瓷刀盘的那个手摇的磨豆机，也很便宜啊，几十块钱，也得七八十呢吧，
七八十。
嗯，然后后来就我想着怎么做呢，就图省事儿，就买了一个美式滴滤机。
哦，
其实它的那个工作原理跟手冲大差不差嘛，哦，也是滴滤式的嘛，
嗯，跟烧水壶也大差不差。
哎，没有，就是你把咖啡粉倒那小斗里，然后一按钮，里边加凉水，它自动就开始冲。
啊，嗯，是，
对。就美式滴滤机嘛，就像麦当劳那种鲜煮咖啡差不多那样的那个设备。对，从那儿开始喝的，然后也间接的带动了我的父亲对饮咖啡这个习惯。
哇，老叔叔也喝咖啡？
那可不嘛，
哦，
对，每天都得弄一杯。
哦，是吗？
嗯，当时是，然后来哥们儿啥的，给哥们儿还弄一个。对，
不敬酒，敬咖啡了。
对，
哦，这样
挺好，
挺好。对，所以其实我相信很多的一些咖啡的爱好者，或者是很多的一些就想要入门咖啡的这些同学的话，其实都对于手冲咖啡还相对会比较好奇一点。
没错，
尤其是其实像我们刚才讲的挂耳，其实就是一个相对比较好入门，就相对比较简单，也算作手冲咖啡的这样的一个领域。
对，确实这个手冲咖啡好入门。你看啊，咖啡师用的设备其实跟普通爱好者用的设备也不会差特别多，
对，
是吧？无非壶比较贵点，那我就买一便宜的嘛。同样都是倒水嘛，滤杯也没多少钱，
嗯，
滤纸也没多少钱，设备主要也便宜，
是吧？
所以也挺适合的。比如像我们的群友猫耳的同学，这两天老在问我买什么样的磨豆机，后来我直接跟他说，我说你都开始用那个泰磨的粒子了，那已经300多块钱、
哦，
我觉得就已经够用了。对于你爱好者，我说你到底想要啥样的？我说你这样，要不你买 C40 得了。我说你就一步到位。
我也想到给他推的 C40。
对，然后他就说也对，我就一步到位。我说你为啥要买？他就说反正我也到处跑，
哦，
就是我与其那样，不如买一个手摇磨豆机，自己磨点粉，然后装挂耳袋子里，随到哪儿我就喝了。
对
对，这样也方便。
嗯，
对，我觉得还是一个，再加上它有一个便利性。确实也比较适合，
嗯，所以那今天我们就在读书日，今年的这个读书日的特别的节目里边，我们就给大家来好好的聊一聊这个手冲咖啡，给大家推荐一些手冲咖啡相关的一些书籍。
嗯，
当然我们来去推荐的话呢，因为我们希望的是说各个年龄段或者是各个这个阶段的这些爱好者们，其实都可以来去享受到手冲咖啡的这样的一个乐趣。所以呢，我们就把我们这次推荐的分成了三个不同的人群，然后三个不同的阶段来去推荐。那我们其实我分成了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呢，分别就是就像是那个谈恋爱
啊
感情的那种相遇、相识、相知、相爱
啊。
嗯，对，相许，就最后一个相许。
您是不是前两天刚干完司仪啊？
没有，其实对，就是慢慢入坑的一个过程。
是是，
对，我们把掐头去尾，就留中间那三段啊。对，这啊，听着有点
是，这不太对路子。
对，好，体检的时候干过这事啊。对，就掐头去尾，就 抽取中间这三段，什么相识，然后以及相知和最后爱上的这个阶段，
二锅头，
对，慢慢的带入大家在今天来爱上手冲咖啡。
是的，
嗯，相识阶段其实不用讲了，就因为就是大家可能都知道有手冲咖啡的这样的一个文化在里面。
嗯，
那么其实很多人再去认识手冲咖啡的时候，其实在这个时候的话，我们来去推荐一本书的话，我们觉得相对比较合适的一本书，就是我和马助理都比较认同的一本书，叫做《你不懂咖啡》。
对，那你懂什么？
这真不是我们装啊！
对 对，
真不是我们装。
对，就买这本书的时候，我记得我还买了其他的全系列产品
啊。
你不懂红酒，你不懂巧克力，你不懂面包，然后你不懂咖啡。
买了这之后就觉得什么都不懂。
对，然后当时我朋友看这书，你懂什么呀你？对，这个书真的挺好的，这个真的很推荐这本书，因为我大概就是我是觉得确实它上面也有写啊。就是确实是咖啡控必读，它有一些东西真的讲得很全面。对，它不仅是基本的咖啡常识也有，
嗯，
咖啡的一些小历史以及咖啡的一些成分，然后如何选购我们的这些咖啡，包括它也讲到了选购方式，还有咖啡的制作方式，然后还有咖啡的包括研磨的这一步也讲得很细，包括有多少个刀盘怎么保存，
嗯，
然后甚至到咖啡的加工处理，生豆加工啊，烘焙这方面甚至都有讲到。
对，
然后往后边还有什么基因杂交这些，
嚯，
其实它囊括的类目很全。因为对于我来说，即使是一名咖啡师，可能有些人也不会懂这么从上游到下游这么，他用这么点字就能给他概括到了。虽然他有些东西不会描述的特别具象，那你比如说咖啡因的分子式，咖啡因为什么这样，比如说我们的风味有哪几种什么香气因子，不，他不会说这种话，他只是给你囊括了这些风味从哪来的。我觉得确实对于一个爱好者以及初级咖啡师来说，这些东西已经很够用了。
嗯，
所以他讲述的这些东西也都特别的深入浅出，至少让大家都能理解，所以我还真的挺推荐这本书的。
我简单的补充一下这本书的一个信息啊，因为确实在市面上就是很多的一些书店好像这本书比较少见了啊，在之前一段时间，就是在我们当时买它这本书的这个时间呢，我记得这本书还是挺畅销的。
是的，是的，
因为它就是本身封面也比较讨喜，它是一个图文并茂的这样的一本书。那这本书其实为什么介绍给这种相识阶段的朋友，就是这种新手来去看呢？因为我们是觉得就是对于新手来讲的话，其实他更多的就是对于手冲咖啡这个比较好奇，然后呢可能有一些人呢，他就是就在门口就差那一脚踹进门进去，那就差那一脚，就很多犹豫不决，就不知道要从何下手，
是
这样的一些朋友。那么我们去推荐这本书，我觉得推荐这本书很有力的一个副标题，就是它的这本书的一个副标题能够很有力的来去解释，就是它副标题叫做有料有趣还有范儿的一个咖啡知识百科。它是对于一些咖啡的一些知识，它是一个相对比较轻的来去给大家去介绍，同时呢它是图文并茂的。
是的，
对，
图文并茂的，
对，
这点确实特别好。
对，但说到就是这个轻知识啊，但是这个本身它的作者也是比较的专业的。这个作者是来自于日本，叫做石胁志广的这个人，他是东京大学的博士，然后同时也是日本的咖啡鉴定委员会的讲师，然后同时也是日本协会会长奖的一个得主，然后同他还是工作和嗜好完美结合的一个咖啡狂人啊，非常喜欢喝咖啡。然后他在1999年的时候进入到西关咖啡烘焙联盟公司，然后负责过咖啡的制造工序，所以他在写咖啡的那个处理以及烘焙这样的过程中，
是
供应链的这些工作中，其实也都有涉及，
对，
非常的详细。
对，
同时呢，他还在2001年的时候开始在世界全国各地的一些咖啡产地里边来去做游历和考察，然后从事一些栽培到萃取全方位的咖啡研究的工作。然后也出过很多关于咖啡相关的一些书。那这本书呢，其实是一个 图文并茂，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书，也被多个国家来去翻译，并且成为过多个国家咖啡类书榜的一个冠军，被誉为咖啡控的一个必读的精品。这个是他的一个关于这个作者的一个简单的一个介绍。那对于我来说，其实我来去怎么去推荐他呢？其实我主要有几点去来想推荐他的。就一个是他是一个绘本，他其实是一个绘本加上文字的这个形式，所以有很多的一些咖啡的一些小的知识，它其实是通过画画绘画这种方式来去给大家来去呈现的。就比如说像咖啡豆，那咖啡果皮什么样，然后里边的那个肉什么样，
瓤什么样，
对，你真正喝咖啡的时候，你喝的是其实是里边的豆子，
是的，
这个豆子也分什么大小，单豆什么样，然后大的豆子是什么样，然后里边还有银皮这种的，然后它怎么在烘焙的过程中怎么样变成这种咖啡颜色的，这些过程中其实都用绘画的方式来去表达，它就给你变得更生动，然后更有趣也更易读。第二个呢，就是它这本书里的，我不知道马追有没有数过，这本书里面其实一共罗列了87个问题，并且这个87个问题都是有一些大的分类啊，深入简出的来去涵盖了咖啡豆的相关知识，产地，还有豆子怎么到咖啡馆里边的给大家来去喝的，然后各种处理法烘焙，然后当然还有一些咖啡冲泡的一些内容，有手冲的冲泡的这些内容，以及不同的器具的介绍，
是的，还有意式的，包括
对有意式的，然后还有一些滴滤啊，或者是一些那个冷泡的方式的一些介绍。所以其实它对于新手来讲的话呢，新手其实犹豫的我理解有两点，就第一点呢就是器具，就我要买什么器具会比较合适，第二点呢就是我怎么做，就我买了这个东西我怎么用它，对，这两个其实都在这本书里面都有一个非常详细的一个介绍。然后最后一点，其实马助理刚才也提到了一部分，就是其实他在这87个问题，每一个问题其实都非常的平易近人，就非常的接地气，非常的落地，有非常多的一些问题都是我们就真真正正在日常生活中，或者是我们接触到咖啡的时候我们会提的一些问题。然后就比如说我这边大概记录了一些，就是他在那个标题上面去写的这些问题啊，就比如说他会写，哎，用矿泉水冲泡咖啡会更好喝吗？就特别
看到那个了。
对，这个其实是我在入坑手冲咖啡的时候，在做手冲咖啡的时候会经常
想的
一个问题，就为什么你们做咖啡就那么的好喝？然后呢就告诉我说是矿泉水，那这个矿泉水也分这个好几种嘛，
是
那到底哪样的水它冲泡咖啡是最好的。对，这个问题真的是一个大家都非常常见的一些问题。
但是它里边那结论也挺有意思
啊，
都大差不差。对，我记着那结论好像是这个，挺有意思的。
好吧，
就是他说了一些什么酸碱度啊这些问题
啊，
他就说什么弱碱性水能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到最后就是其实你自己在家喝也大差不差。
对，它还有一点好处就是。你这么讲我刚想起来，就是他非常鼓励你自己去尝试，
是的
啊，让你自己去试，然后不是把一个非常明确的答案
是的
介绍给你，
是的
当然这也是咖啡的一个乐趣了，还有一个就是确实还是很鼓励大家去行动的，这种就是冲泡方法的不同，咖啡的味道会有不同，
是的
啊，这个也是去鼓励大家
去尝试
这个手冲咖啡。手冲咖啡其实一段式、三段式，对吧？还有这种点滴呀、还有非常多的一些，要不然就
平沙落雁式，
对，一刀流这些，对，这些就每天不同的去尝试，其实都是一种很好的乐趣。然后另外还有比如说滤杯有几种类型，各自都有什么特点、这个也是做了一个简单的一个介绍，
是的，
让大家能够了解到，我这个手冲，那我第一个可能肯定碰到的就是说，我要买一个什么样的滤杯？
对，买一个什么样的滤杯？他那个，我确实有仔细的读过那篇
啊，
他那篇写的真的特别好
啊。
他管我之前一直总结归纳那个词，我没想到，但是这本书帮我想到了。他管留存在滤杯里的正在萃取的咖啡那道液体，它叫滞留液
啊。
对，我觉得他这个总结特别对，就是滞留液越多，那可能你的咖啡，怎么说，萃取的东西可能不是太多，但是它尽可能的会萃取均匀一些。
哦，
它不至于说有特别大的一些过失。他在里边也介绍了单孔的、三孔的、一个小孔的，对，他介绍的也都特别好。
还有一个比较详细的一个好通过绘本的这种方式来去呈现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就是如何来去辨别不同品种不同粗细的这个咖啡粉。
嗯，是的，
对，这个它确确实实在这个书里面有画，就是有你要怎么不同的产地的这些咖啡豆，它们要有什么样的一些粗细的研磨度，它的冲泡的方式会相对会比较的就是味道会比较的好，比较好的能够把它的这个味道去充分的萃取出来。
嗯
啊，当然还有就是这个问题，其实我真的在最开始的时候其实经常会想到一个问题，就是咖啡应该如何保存。
放冰箱。
很多人会想把它放在冰箱里头
长毛
啊，而且很多人还会去看那个咖啡袋子上面的那个气孔，
对，气阀，
对，就总觉得那个气阀一直开着好像就容易会漏气啊，就香气可能就放时间长了就都没了。
是，
所以很多人，我记得我当时有的时候买一包豆子回到家的时候，我就会首先把那个气孔先封起来，就贴个胶条先封起来。
他为啥要封起来？你不想想他有那东西
封起来就不跑气了吗？
那他为啥要有那气阀呢？
对，就还挺有意思的，就是这些真真切切是，就是我们在入坑的时候非常有体感的一些，我们曾经会想到过的一些问题。
是的，
所以我们在推荐它的更多的一个原因，也就是因为就是这些问题都在这本书里面给你一一的呈现，一一的来去解答了，那么就非常适合新手来去更好的去了解啊，更好的来去进入到这个手冲咖啡的这个领域。当然他还介绍了一些别的，就比如说像烘焙的过程。
对，烘焙。
对，教你就烘焙机是怎么样去加热的。
是的。
这咖啡豆是怎么炒起来的。
对，就到烘焙这儿我真的有想说的几点。我觉得我确实有必要朗读一下他其中的原文。
啊，
他有一句话他说的特别对啊，因为我最近也一直自己在烘焙，但是确实烘焙不咋地。对，然后我一定要朗读一下这个啊。随着烘焙的进行，豆子的温度开始升高，于是咖啡豆中的成分就开始有着各式各样的化学变化，也一点点形成了咖啡豆的颜色、苦味、酸味、香味。此时咖啡豆中逐渐产生水蒸气和二氧化碳，这些气使咖啡豆内压力增强，于是咖啡豆就膨胀了。由于咖啡豆无法承受逐渐增加的压力，伴随着噼啪的声响，咖啡豆的细胞被破坏，这就是所谓的衣爆。
哦，衣爆。
对，就是我这两天烘焙碰到的问题就是没有衣爆。
啊？
对，就是因为我是用一个热风机，他可能用的是直火机。
哦，
直火机衣爆很简单，就呼呼轰就行了。热风机的话，热量会流失，有的时候可能我把风门开太大了，热量被抽走了。
哦。
然后，所以这边他也解释了。为什么衣爆到底是什么东西，衣爆是什么在爆了，所以这里面说了衣爆是水蒸气，是豆子里有水在里边，因为它太干燥了，所以它爆裂开了，这叫衣爆。对，所以证明着你衣爆只是证明你的水的一个结束，而并没有太多证明，比如说还有一些香气还需要再经过烘焙或者怎么样，所以有好多时候衣爆后面我们要有一些发展时间。
对，
这个就稍微比较专业一点了。
嗯，
所以现在市面上我喝的很多的，就是有很多自烘焙的咖啡，就是有点加生的味道。
哦，
就有点酸涩味儿。那对于我来说，它是衣爆刚开始，它衣爆
刚
开始
衣爆就收了，
关了
啊，就马上收了。
它只是水蒸气被轰出去了
啊，
但是它可能里边，我是觉得还没有轰到。
哦，
对。就讲到这儿，就是能给大家能理解什么叫一爆，什么叫二爆。就是我觉得这个说的特别好，而且他这边也有图文并茂的，比如说他画了一个小图片，然后有了一些步骤。对，这点他说的特别好，尤其是咖啡烘焙这边，就是对我现在的帮助我觉得也挺大的。
嗯，最后还有就是关于一些咖啡的保质期啊，
是的
啊，以及咖啡的一些，还有就是为什么会把一些咖啡混合到一起， 就你经常去咖啡馆说我们这是拼配的，
拼配的。
对，我其实一直就那时候就有一个好奇，我说这拼配是咋拼呢？
拼配不灵是吧？就得 SOE 啊是吧？
对，就真的就是把这两种豆子，那当然我现在知道，就拼配可能会有这种前面的拼配，就是生豆或者是在烘的时候就把这两个豆子，
对，生拼熟拼，
对，生拼熟拼这样的一些拼配。当时我就想，就这两种完全不一样的豆子，
为啥要跟它拼一块呢？
这咖啡师有太有创造力了，对，对，像今天上午我就拼了一个，今天上午拼了一个阿里山拼云南，
行。
对，
都是亚洲，都是中国，
对，都是中国，
中国拼配，
统一拼配，
行，好的，
对啊，今早在我们听友群打卡的时候，我背面映衬着找了一个我们家里的小国旗，
嗯，是
拍了
找
一
那地图，
对，
拍了一个那个金门海峡那儿，
对，挺好，这个就是拼配，当然大家其实也可以在家里边来去尝试这种拼配的方式啊，就
是
真的不一定是说就是在咖啡馆里面去喝到的这拼配，大家在家里边也可以多去尝试。比如说你的豆儿买多了，对吧？那肯定多多少少的会剩下一点了。那剩一点的就跟其他的一些刚买好的这些豆来去拼一拼，这个其实就算是一种拼配。
是的，
对，你可能保不齐你就拼出了一种自己非常喜欢的一个风格，
嗯，
对吧？那到时候也可以跟我们来去分享分享，来去介绍介绍。
嗯，
对，这个就是我们对于新手的朋友们来去推荐的一本叫《你不懂咖啡》的这样的一本书。
嗯，
我们接下来聊一聊，就是对于其实对于新手来讲的话，一个相对比较基础的一个器具的套装是什么样的？是什么？
器具的套装
啊，
我觉得这个很简单了，
很简单，
就是一个滤杯，
啊，
一个磨豆机，
啊，
一个
手冲壶，
一个带嘴的壶，
啊，
都不能说是手冲壶了，对，我觉得这就行了，就是这么简单，
嗯，差不多
是吧，啊？我估计就是你要照便宜的买，这150块钱就打住了，
差不多，
嗯，
哎，你刚才说磨了吗？还有一手摇磨，
对对，还有一手摇磨，嗯。
你当时买的第一个咖啡的器具是啥？
我当时买的第一个手摇磨是国产仿 Harrio 的一个陶瓷刀盘的锥刀的手摇磨，
哦，
很便宜，大概60几块钱，
哦，
是陶瓷刀盘的啊，
哦，
对，但是现在可能当了职业咖啡师了，就发现陶瓷刀盘有它的好处，陶瓷刀盘可能是它不会瞬间的变烫，
对，
哎，这是它可能会保留香气的这么一个好处。
嗯，
但是你细想，你手磨你能磨多快呢？对吧？然后，但是现在一看陶瓷刀盘，可能唯一的坏处就是磨损。
啊，
它磨损的很大。
啊，
对，可能你磨不了多少，就磨损会很严重。
对，而且保不齐可能你磨着磨着，它那个陶瓷就有可能在里边碎了、脆了什么的。
那倒不至于，我就是觉得它磨损程度太大了。但是对于我来说，哦，对我一个刚入坑的来说，它这个价格是让我可以迈进这一步的。
对
对,
对，
我觉得这还是有它的好处的。
你知道我的第一个器具是啥吗？
您是啥 C40EK 是吧？
可没有。我的第一个器具其实是我当时的同事，
嗯，
送了我一把手冲壶。
嗯
啊、一把手冲壶，
还记得是啥壶吗？
就 Barista 的那个。
哎呦，你这同事对你
不赖呀，
啊！
不锈钢的一个手冲壶，
咱中产同事都这样吗？
但不是，但不是那个冲，就不是那个烧水壶啊，它只是单的一个手冲壶。
那壶也不便宜呢，当时卖也200-300块呢。
啊，是吗？
啊，
感谢我的同事们。
对，那个买个电控的，当时得800。
对。当时一直就在办公室里边念叨，哎，我想做咖啡。
看来当时人缘混得不错呀。
可能也是就禁不住念叨。
是
你
老念叨，边上这同事说这么烦。
对，
送得了。
不念叨这需求就推不下去。
是。
所以呢就后来咬牙一跺脚，几个人凑的啊，给我买了一个。
是不是那几个程序员凑的？说这小子怎么老让我改呀。
对，差不多吧。
嗯，是。
都是同事，都是
你这
产品同事，产品同
事是 VV 旅游也是，
对对对，然后给我买了一手中壶，那你说，那你这事儿难道这个事业难道不开展一下吗？
这醋都买了，饺子呢？
对对对，就为了这个筷子也得就吃顿饺子，
是
对，所以呢，就是后来我就自己来去凑了，当时就买的好像都是 Hario 系列的，就一个非常入门的入门款的一个什么
手摇磨豆机
，然后。一个滤杯 V60 的滤杯和一个
云朵壶，
对，和一个云朵壶。当然我当时因为图便宜，好像就是滤杯买的是一个塑料的一个滤杯，
对，塑料的很好用
哦，是吗？
对，我现在就喜欢用那树脂的
啊，金菜
也不是，就是就后来经过我的马博士的仔细研究啊，
马博士，
对，你最喜欢什么样的？
我最喜欢的
是不是那陶瓷的？你本来想要那陶瓷的是吧？
是是，
我觉得陶瓷有一问题，就是陶瓷你冲手中之前必须要给它烫热了，
哦，
就烫的它那个温度是热的那个状态，
哦，
就是如果你要用就是普通的温水一湿这滤纸，你在冲煮咖啡的时候，你比如说你咖啡滞留液中的热量会被你这个陶瓷滤杯吸走，
嗯，
所以会造成可能会有点萃取不足。
哦，
因为你能量被吸走了，但是树脂滤杯就没有这种情况，你凉水冲也没有问题，就是你凉水湿滤纸也没有问题，
哦，
因为它可被吸收的热量其实很低，因为它很快就变热了。
哦，
对，所以我觉得
散热也不快。
对，所以我现在特别喜欢树脂滤杯，这也挺好。
我当时觉得膈应的一点，就是因为图便宜，所以我直接入手了一个4到5人的那种大滤杯。就特占地儿，你知道吗？特占地儿，
多人分的，
对，多人分的，
3到4人，
对，而且就是塑料感比较严重，
02
是
吧？
对，
我记得是02号，
对，没有，就总觉得就是在审美上稍微差了一点，
是是是是，都喜欢小的嘛。
对，但我确实最开始入坑的时候的话，就是拿着这样的一套器具，拿着朋友给我送的这个手中壶，
嗯，
开始了我的这个手中咖啡的。之旅，
嗯
啊，大概就是这样一个器具。当然，在后面多多少少的又买了一些小杯子，
嗯，还不少买，
还不少买，
嗯，
还不少买。对，我觉得很多
咖啡浴啊什么的。
对，说到这儿，我觉得真的很多的一些朋友，他可能开始入坑咖啡，也都是因为杯子。
没错，杯子太多了，得喝了。
杯子太多了，得喝了。对，行。这个就是我们的相识阶段啊，接下来就是相知阶段了。其实在这个相知阶段相当于就是一些
的了解，
对，中手的这个水平了，他们其实对于这个咖啡已经有了一些
认知了，
对，有了一些了解了，并且也冲了一些了，对吧？朋友也送了一些器具了，
自己也喝点了，
对，摆弄了
也觉得自己是身经百战的战士了，是吧？
对对，然后在这个时间其实就是开始想要进阶了，
嗯
啊，一方面这个器具也提升了啊，可能有多个滤杯了，不单单是一个了，
不单是一个了，
对，就
小蛋糕杯也买上了
啊，小蛋糕
杯是吧？
对 对, 对，
我一猜就是，小温控壶也安排上了，
是
吧？
陶瓷的不锈钢的，其实都有了
是
啊，并且可能还有了秤，
哎是。可以
一看这个咖啡馆
讲究了，
对，
人家都有冲，
对，人家冲咖啡怎么都垫那么高啊？
对, 对, 对,
对，一看，然后原来是个秤，
对
对，大概，然后跟咖啡师聊天的时候也
开始研究滤纸了，
对，
啊，说三洋的滤纸好，那棉麻的是吧？
对对
对，
对，
不用那刺的了，
是啊，手中壶也都改成这种温控的了，
对，
精确到86.5度，
是
啊，这种手。精确的，更加精确的这个手中磨豆机可能也都换了电动的了，
对，也得看滤镜了，
然后开始淘了一些小木头的一些豆碗，我一直不知道那个豆碗，我
也不知道
对，就我就觉得你直接倒豆，你直接倒到这个磨里边不就完了吗？
不行，
这不行，
先倒那盘里，然后挑挑，
对，就得有
仪式感，假装磨的扒拉扒拉，
是是是，
对，
是是，
扒拉完之后，假装的把那个假那烘的不再行的拎出来，
对对对，
哎对，其实也看不懂是烘的好还是不好，就拎出来一个。
我当时我的老师告诉我，就是你得挑瑕疵豆，
是的，
啊，嗯，
对，你得认识瑕疵豆，
对，
你得知道什么叫坏的。
对，
这就跟喝那小米粥似的，你也知道啥叫馊粥。
对，是。然后结果这个瑕疵豆是下一节课再给我讲。完了，上一节课就留了个尾巴，就是你得挑瑕疵豆。
嗯、
于是中间那个过程啊，我就拿着那散豆
就
开始看
瑕疵，是吧？
对，我都看这太丑了，
这
个。
对，这个看。后来挑完之后，我发现哎，全都挑走了。
对，挑完之后发现挑了一盘
没了，
对，就剩下一盘丑的。嗯、对，完这个，然后甚至啊，我还在网上看到过有那种讲究的，就开始有一个闷蒸盖。
哎哎是哎
长得还挺好看的，
你还是看的那个松屋式冲煮、哎、
对对，
松屋式冲煮必须得有一小盖儿跟着闷着，
是
就那小玻璃盖儿，那圆圆的也就口径也就不到十公分
啊、
嗯、六公分那么大，哎是我见过那个。
对，所以这在这个阶段的朋友们啊，就是我们必须得谦虚一点，
开始讲究了。
对，必须开始讲究了，而且我们得谦虚一点来给大家去推荐啊，我们得稍微的谨慎一点。就我们真的觉得吧，就现在市面上的这些咖啡类的书啊，就对于这些中阶的朋友们其实都大同小异，就是基本上所有书的套路都是开始给你从豆开始讲，然后怎么讲那个处理法，然后怎么讲烘焙，
当地啥事儿啥故事。
对对 对, 对、
啊、
可能有的比较好的寻豆师找一找一些产地
扒拉扒拉，
对扒拉扒拉，然后再给你介绍几篇手冲咖啡的一些方法几端式的，然后怎么着的怎么冲的，然后可能最后再给你介绍一些器具，
是
这事儿就完了，
然后就带货了。
对，真的，大部分现在我们能够看到的这种咖啡类的、咖啡制作类的这种工具书啊，
嗯、
或者是这种介绍的咖啡知识的这种百科的书啊，这些可能大多都是这样的一个目录的套路，
是的，
目录的一个结构。
嗯、
所以我想了半天啊，就我想了半天，也跟马助理商量商量，我觉得就是这段的朋友们，其实我们真的没有什么好的书来去给大家推荐、
嗯、
啊，大家随便看一本就 OK 了。
你们现在觉得自己冲啥都挺好、啊，
也不能这么损人家。
哎、你发现没有？就总有这种人。
对，我还是很谦虚。
没有，就该咋说咋说啊。就是可能其他朋友们不知道，但是我们谷老师真是师从名师。具体哪位老师咱就不说了啊，咱们实在是给这位老师丢人了。
有这么在节目里接短的吗？
这确实，谷老师是真的跟过一个好老师学过啊，这个
是
毋庸置疑，
很好的老师。所以确实找到一个好老师其实是
很重要
很重要的
是
事情，然后
相当于找到一个好伴侣。
对，所以像我们刚才说的那些闷蒸盖啊什么豆网啊这些东西，其实得看你自己你自己喝咖啡的一个环境。
对，
就是其实在这个阶段的朋友啊，其实最好的是找一个你自己比较认可的一个咖啡馆啊，精品咖啡馆，然后同时呢这个咖啡师又很乐于分享，
是的、
能跟你来去怎么好好的来去介绍一下，
是的，是的，
如何做咖啡。
对对对对，
然后同时的话呢，也能够，因为你跟这个咖啡师混熟了的时候的话，有些时候他会，比如说拿了一些新豆子，
嗯、
然后或者是自己也在练习一种新的冲泡的方法的话、
嗯，
他会来跟你讲，然后他会来主动的让你一起来品鉴品鉴，尝一尝。啊，跟你说啊，这个有西瓜味儿，然后说哦，还真有西瓜味儿，
加，
对，就是学习和交流。所以这个时候的话，我们的建议啊，就是你就别看书了，你就多跑一跑咖啡馆，
对，多喝多练，
对对，确实这个确实也有一个根据的，
没错。
就我们之前在以前的节目里面曾经介绍过一本书，叫做《那个咖啡的世界史》。在那个世界史里面有去介绍欧洲曾经有盛行过，就是欧洲在咖啡馆的这个起源的过程中曾经有盛行过一段时间，把咖啡馆叫做一便式大学。
嗯，
就是为什么当时咖啡就一便式，然后呢
学吧，
对，你去到咖啡馆里面
啥人都有，
就是一个社交的地方，啥人都有，而且那个时候的咖啡馆基本上就是整个这个城市信息的一个
社交场所
集中地啊，所有的消息都是从咖啡馆里面来的，所以的话你不去咖啡馆就感觉像是落伍了一样、
嗯、
那你花一便是买一杯咖啡，你就可以到处的接触到，听对，
听
吧，你就对文学、哲学、
申报、嗯、
全有，
清末灭亡了，
对，就像你跟上大学一样，
是是是，
对，所以
大学躺着，躺了四年，
对，所以也有人说啊，就是咖啡馆它是一个，就是比拿图书馆来去做比较嘛，图书馆是去那儿看书的啊，咖啡馆就是去那儿去阅人的，就你跟这个人多聊一聊天，你自己也能够收获到非常多的一个知识。
是的，
对，所以就是还是多跟咖啡师问问题，多跟咖啡师聊聊天，其实在这个阶段的话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成长的方式。当然你问的问题也得稍微的就是会问一点，就你别跟那儿说，哎，你这橘子怎么冲出来的呀，是吧，是不是加了什么时候腌过的，对吧。
确实大家近几年被这个食品添加剂这事儿这个折磨的已经不行了，大家就只要喝到什么具象的东西都觉得是但是说实话就因为我现在不干这个法甜这行了吗我们这行呢真是明目张胆的往里加对，你吃的什么味儿明确告诉你就是香精，对对对对对，
不甜不叫好吃，
也没有，就没香气不叫好吃，
没
吃着玫瑰味儿了吧，对，就是玫瑰香精别做梦了，谁给你什么低温慢脆啥的，没有就玫瑰香精。
但你要真说就是这咖啡的这个香气怎么出来的，你要真说腌制的什么的，估计这咖啡师也就不跟你聊了。
是，
对，
边上坐一姑娘有味儿。
对，就那就趁着这个时间啊，我也就马助理也是一个咖啡行业从业者，然后也做了很多年的这个咖啡，
也谈不上，别很多年
我也尝试着跟马助理来去探讨探讨啊，咱就相当于自己在一个咖啡馆里面来探讨探讨。我当时在学习手冲咖啡的时候，我经常会遇到的三个问题吧，问你三个问题，咱们在这个节目里边也跟大家来去分享分享。
得嘞，
首先第一个，我特别想跟马助理讨教讨教，你当时是怎么来去练习控制水流的？
就练就得了，这东西就是练。
有没有什么练习的小技巧？
练习的小技巧就是这没有啥技巧。我觉得有些东西，就是如果你前期控制不了水流，你尽可能把你的壶拿歪一点，歪到45度、这样的话，因为你会强行的让这个水流变细，这样的话你会更好控制了。所以为什么之前有一段人老说一看这人是新手老手就能看出来这人是不是歪着拿壶，就是壶盖那个方向对准你的腮帮子就这么一拿一看这人肯定是可能刚干这行，为了要控制一下水流，但是不得不说这是一个好方法。
对，
该咋说咋说啊，这确实是一个好方法，确实适用于这个 Bruvista 的那个壶，就那个壁壶二代的壁壶，确实那么做很好用，很好用。对，这是
控制的会比较
好
一点。
对，前期你可以那么控制，就比如说冲煮的时候，后期等你越来越熟练了，然后可以挣回来。
对
对，
你甚至还可以就是两只手，有一只手去拖着那个壶。
哎，对对对对，
慢慢去冲，
因为这样更美观一点，我觉得。
对，
因为毕竟你这只手提上了，那只手你无处安放
啊，
你就该抓点什么别的东西，揣个兜也不好看，就假装只能拖着壶。对。
但有些就是属于豪迈派，我就不讲那个，我就必须得单手冲啊。
对，是那手挠脑袋，抓头皮屑。
你这都什么？
是是是
啊，对，反正对，就是我分享一个，我当时在学习的时候，然后我的老师教了我一个如何来去控制水流的一个小方法。
哎、您聊聊，
就为什么？因为手冲咖啡，手冲的时候其实要保证这个水流是一个垂直的，然后并且是缓缓流下的，这个是一个相对比较好的一个状态。那你如何去练习这样的一个水流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呢？我们当时我老师把我就是把我的滤杯倒过来，一个威柳零的滤杯倒过来，相当于是它的那个
小眼儿，
对，小口朝上，
嗯，
所以你相当于去倒这个水的时候，倒拿着手冲壶去倒水的时候，你就要控制这个手冲壶流下来的这个水要穿过这个小眼儿，到下边，所以我就一直在练就是穿小眼儿，这个过程
是
啊，对。 基本上这一节课
后来发现不会干别的了。
对，基本就主要是觉得这钱花的呀，就花了这一节课，然后这一节课就都穿小眼儿、
嗯。是是是是。
觉得有点亏，但是你真的回去试了试，就发现
对水流的控制有帮助了，
对手越来越稳了、
嗯，
你知道这个该流向中间了。
是，
而且在穿小眼的这个过程中，慢慢的去调教你的这个身姿的姿体。
嗯，
就很多人其实拿到手中壶的时候，开始冲的时候，都开始非常自然的，就是拿手腕转，
对，
拿手腕去转圈、嗯、但是其实实际上更多的就是拿身子转。
哎哎，对，那谁，
那
老师就那么
小臂带动大臂，就是拿的肩，
男老师就跟不倒翁似的，
这么、啊、对，拿肩膀这样、嗯、
是是是
这样来去转，就每个人其实可能有不同的这个发力点，或者是不同比较舒服的一个姿势。
没错，有的人用那个手臂
是
手臂那么转，包括他们拉花也是。嗯、前阵子这个卢道强，我看那个刷小红书的时候看到他教人练这个压纹，也是。我们正常练压纹都是用手腕嘛，然后他就提出一个观点，手腕的摆动其实也就这么大，
对，
但是你手臂的话摆动其实是很大的
啊，
所以你可以通过手臂去摆动，这样的话能让你这花变得更大，对，我觉得也是同理，是吧，跟手中咖啡也是有相关，
对，
嗯，
所以我觉得像手中咖啡的这样一些姿势部分的一些
嗯
小知识啊，也可以多多的跟这个你的咖啡师来去
多交流。
第二个我想问马助理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咖啡豆应该就什么样的咖啡豆它应该磨到多粗和多细，就比如说它有没有一个平均值，就比如说像深烘浅烘啊，或者是不同产地的豆子呀，它如果去做手冲的话，它磨它有没有一个平均值，就是你大差不差，基本上你磨到这个颗粒度的话，你去冲就是一个60分的水平。
嗯，
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讨巧的一个平均值？
我觉得有啊，有就大概粒径在700微米，
750微米啊，750微米。
但是大家就是我觉得750或者850都差不多
啊。
如果说找不到这个，就按照砂糖这个比例找。
砂糖，
哎，你磨出一个跟这砂糖差不多粗细的，就差比它可以稍微粗一丁点儿
哦，
就差不多了。当然了，如果说我现在你要说让我看怎么磨，我会看状况。你比如说如果这只豆子如果以水洗为主啊，如果是一个浅红豆以水洗为主，那可能我会磨得稍微细一点。如果说它烘焙度稍微深一些的话，比如说深烘的苏门答腊曼特宁、嗯、那可能我就稍微粗一点研磨去冲它。因为我是不太喜欢改变我的水温、
嗯、
我只喜欢改变我的研磨度，对，然后或者如果说级别很高的一些咖啡豆像龟萨什么的，我会磨得尽可能细一些、
嗯、
然后就比如说那些戴博拉的龟萨呀，那些经过真正的双冲液氧处理的龟萨，因为它发酵的已经很过度了，它已经内部的一些结构比较松散了、
哦、
所以我要尽可能给它磨得稍微细一些、
哦、让它更充分的萃取出来，
对，更充分的萃取出来，因为每次我冲这种就用那种中等研磨的话总会觉得差点意思、
哦、
对，
就生怕没把哪个味道冲出来，
对对对对，嗯，所以这是我对这个这方面的一个理解。
那说到味道，我们接下来就想问第三个问题，其实这也是我最近就我现在其实也都有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在家里头来练习识别风味，
识别风味，
对，怎么去练习这个舌头或者是这鼻腔？
我觉得是这样，之前我在群里也说过
哦，
就是写出来，
哦，写出来，
就今天我喝这个东西，不管它好喝或者不好喝，我必须要写出三个东西，就是强逼着自己要写出来。
哦，
就这个东西就是好进去不如烂米头，就有很多东西就是我们吃下去了，吃下去就是吃下去了，好吃好喝，不好吃不好喝，就完事儿了。就是我觉得它不可能是这样的，
嗯，
你要愣写，你就比如说你喝出一个 SLBR 来，你肯定会写出点东西的，即使你冲的再难喝，哪怕是你比如说你冲到了一些焦苦的味道，那这些焦苦是通过什么烧焦了的苦味啊？是木头烧焦的苦味，还是肉烧焦了的苦味，还是碳化过的苦味，还是坚果的苦味，
有道理、嗯、
或者还是那种什么油哈喇味，都可以写出来、
嗯、对，
即使它是正向的还是负面风味，其实你是都可以写出来的、
嗯、
所以我建议是拿张纸硬生生的给它写出来，所以你会写出来 你只有这样写，你才会发现你的高温区、低温，然后或者中温三个味道真的是不一样的
啊、
哦，因为你只有写出来，你会发现
啊、
哦嗯，是这样的，
而且不一定非得是跟人家说的，就是你就得写那个橘子、玫瑰，
没必要，
是
就是
没必要，
因为确实这样，比如说像我。我生长在北方，我从来没吃过一些热带水果。比如说，我说实话，没干咖啡师，都甭说没干咖啡师吧，
嗯，
就甚至三年前我都没吃过番石榴这个东西。
哦，番石榴，
对，我是真不知道番石榴是啥东西，
我也不知道。
我之前就是给它形容成一种热带水果汁，就是小时候我喝，也不是小时候吧，年轻的时候喝过一个叫什么果缤纷的那种汁儿
啊、
嗯，那种果汁，我、嗯、所以我的风味描述永远都是写果缤纷果汁儿。
啊，
然后后来我发现，哦，原来是芭乐呀，我翻石榴原来是这个东西啊。
啊，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捡你认知中的东西写。你比如说，咱就不知道这黑刺里是啥东西，咱也没必要往上墙往上凑。
嗯，
就是知道什么就写什么就得了。
对对，其实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过程，就帮助你从你的大脑中，从你的回忆里面去抽取跟它接近的。
对。
接近的这个味道或者是接近的这个回忆，
对，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像形容一个新的水果，我们会这么形容，有40%橘子，有60%苹果，
嚯，这个太精确了，
对，就这么混一下，其实你细想跟这个味道也差不多，
对，
大差不差、嗯、所以你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去练习你的那啥，因为毕竟谁还没吃过点水果啊，是吧，
是是、
橘子每年不得吃个几斤吗，嗯，
而且确实北方人跟南方人他接触到的这些水果的品种啊确实不太一样，
对，
可能南方人会接触的更多一些，
对，我觉得也没必要，就是大家作为初学者也没经过系统性的培训，也没必要按照那个风味轮去硬往上摘，
对，
就其实没有必要的，只是从我们日常生活中摘就可以了，对，
是，
你比如像我们某位老师喝得过纯质原味纯质原味鸡的什么美式啊圆珠笔芯的拿铁啊对，当然了我没喝过，因为我小时候确实没做过这个圆珠笔芯那保不齐人家做过呀，是吧，
是是
是
是
是, 是，
你也没干过多少损事、嗯、
是是是，
没少干啊、
嗯！
我前段时间就是一直在那袋子上面写着荔枝，我就一直没喝出来荔枝，就可能它的荔枝的这个味道，也有可能我自己没冲出来啊。但是我非常明显的能够感觉到，就是当我在闷蒸的时候，它的那个香气特别像是我小的时候打开那个小浣熊干脆面，刚一把那包打开的时候。扑面而来的那个
面，烘焙的面味儿，
对、
嗯，
就是那个面味儿，然后可能还加上点，它不是孜然味儿的小浣熊，它是，我也忘了那个是什么味儿了，反正就是一下子让我回忆到我那个小浣熊打开的这个味道，
奇怪味儿。
对，我特别想说的这一点呢，就是说，一个是大家来去寻找自己记忆点的一些味道，还有一个呢，就是能够。慢慢的去帮助大家去细化，帮助大家一个是去细化你自己在自己的日常的生活中，然后识别到的这些味道，它可能就真的是在一个明确的一个场景点上，在那个场景点上面来去这个味道让你一下子唤起了。还有一个呢，就是也能够帮助大家更多的来去学习在日常生活中里面去发现和去就是去仔仔细细的去思考这些东西，它到底它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味道。比如说苹果，我当时就是苹果，直到就是老师教了之后给我讲了之后，我自己再去练习的时候，我才会发现原来苹果闻起来跟吃起来完全是
不一样，
就不一样的。然后而且你在越往糊的这个阶段去吃的时候，其实你能够品味到的这些味道其实也不一样的。就所以你能慢慢的去解构一个食物它的一个前中后，或者是它的不同在吃的这个行动上。
对，甚至包括每种水果的成熟度不一样，那可能吃到的风味也不一样。
是是。
比如说有很多深色的咖啡或者艳氧的咖啡做出来的美式，它其实它特别像类似某种水果发酵过度，就是要坏没坏的那个状态。
嗯。
对，比如说都甚至都能尝出有一点酒精的味道了。
嗯。
对，就那种水果的味道，其实在日常生活中都会有的，
对，
只是大家再进行一个总结归纳的细分就可以了。
对，行，这就是我们对于这个阶段的朋友们的一个分享啊，一个推荐。那 OK， 那就最后一把就是一些，我相信我们的听友群里面有很多也是 经接触咖啡会比较多一点，甚至还有就是从事咖啡，
嗯，
咖啡的一些从业者，
目前还没看到，
都是一些非常专业的这些人。
是的，确实有几个很专业，
对，
能看出来，
有一些非常专业的这些人，也有一些就是在家里头就本身在练习的时候就已经非常专业的人。
是的，是的，
对，针对这些人的话呢，我们想也可以来去推荐一些就是比较好的一些书籍。我想推荐的一本书就是田口户老师的
《
爱上手冲咖啡》。
哎，
对，这也正好契合了我们今天的这期主题、啊。
主题、
对，田口户老师这个誉为日本咖啡之神。
嗯，
对，田老师其实出过非常多的一些
田口老师，一旦又田老师，
我特别喜欢叫田老师，
非弄那红烧肉是吧？
对，对
红烧肉盖饭，
对 对, 对，可能就想吃红烧肉，
想吃饿了，
想饿了，对，没还没吃晚饭，
是是是，
对。田口老师，好，行，掰过来了，就是
田口先生。
田口先生其实为什么誉为咖啡日本的一个咖啡之神呢？我觉得他主要是有几个贡献吧。我觉得第一个就是确实他咖啡做得很好啊。
你喝过？
我喝过，
真假的？
克拉克从那个巴赫带回来的一个豆子，然后当时在店里，在克拉克的店里边就喝过一款曼特宁，巨不像曼特宁，
是吗？
就你根本就没有。
不放沉了，这都
不是，就是非常高级的一个曼特宁，
是为人忽悠，花多少钱吗？
口味的方法，
200，
不说，咱不说钱，
咱就
夸田口户老师。
好的，
对，田口户老师。第二个，我是觉得就是他对于咖啡有一个非常大的贡献，在于他真正把咖啡，甚至是这种日式咖啡，确实是做出了一个体系来，就做出了一个。知识体系，然后在这个知识体系的就是在这个知识体系下面，然后他去做自己的这个咖啡培训的这个推广，或者是咖啡知识的这个推广，或者是咖啡的这种制作的这些推广，你能够感受到他确实是热爱这件事情，然后并且他能够把咖啡给你讲明白，就不像很多的一些。我们接触过的一些咖啡师的一些朋友，就是很多时候你跟他聊天，聊到最后就变成玄学，对吧？或者是也有那种就真的钻牛角尖的，就聊到最后你就感觉这是化学或者这是数学，就这个样子。但是田口户老师确确实实，我是觉得就是他能够给你变成一个咖啡的语言来去慢条斯理来去给你去讲解、拆解、解构如何来去制作咖啡。尤其像在这本书，这本书叫做《爱上手冲咖啡》嘛，
嗯，
然后你想，就是一个这本书它的权威性，我觉得已经毋庸置疑了，
嗯，
但是我还是想强调一下，就是这本书在田口户老师的一个介绍的里面，他写的是说这是巴赫咖啡馆50年的经验，
嗯，
浓缩成一本这个大概有100多页的这个薄薄的。并且是一个图文并茂的一个书，就所以它里面的字其实并不多，
嗯，
还有一些照片，所以这些里面是他们50年制作咖啡的这个经验浓缩到了这一本书里面，同时有他自己的一些
经营之道
内容啊，不止不经营之道，它是另一本书
哦，
对，这本书只讲手冲咖啡
哦，
就只讲手冲咖啡。有他自己的一个经验的一个分享，然后还有一个他的店长，巴赫咖啡目前的一个店长的一个经验的分享，叫做山田康一，啊，他的
是不是他儿子？
不是他儿子，对，是他的店长，就现在当时的就现在的一个店长，然后来去共同去写的这本书，所以他我觉得就是。就你在读书或者是学习的时候，老师会给你讲，就是如何把一本书去读厚，然后又把一本厚的书再去读薄。这个过程其实是一个你的知识的一个积累以及归纳的这样的一个过程。这本书相当于就是一个50年的一个归纳的总结，而且只讲手冲咖啡这一件事情，所以真的是每一个字都像是一个。咖啡萃取出来的精华一样，然后并且回味无穷，就真的是回味无穷。它还有一点的一个好处就是，我是觉得就是它其实把手冲咖啡的过程解构的非常的详细，你的制作的过程温蒸，然后到后面的一个如何去控制你的水流， 然后如何去选择你的水，到后面如何去什么样的手法来去冲咖啡，以及最后应该做什么。其实他把它解构的非常的详细，你可以从任意的一个点来去切入，看他的几篇小小的短短的这些文字，就能够有非常大的一个收获。就比如说你今天就死磕闷蒸的这件事情，那闷蒸我们都知道，可能闷蒸比如说20克的豆子可能要闷蒸30秒钟，在这个闷蒸的过程中，我们刚才有讲到还有那种闷蒸盖，对吧，这个就不同的这个手冲的手法，它的不同的这种闷蒸的方式。
是的，
那它为什么要闷30秒，或者是为什么要用闷蒸盖呢？这些内容其实都在田口湖老师的这本爱上手冲咖啡里面其实都有一个非常详细的一个讲解。
嗯，
甚至在因为它是一个图文并茂的嘛，甚至它还有一些照片，你想就日本人嘛，就相对都比较的严谨，然后都比较的细致，
不让拍照。
这不是不让拍照，就是他写的非常的详细。他曾经还就是这里面还有单独的一页，拿着图文并茂的方式来去讲解怎么样叠滤纸。
好的，
对，就怎么样去叠一个，当然还有
挺像他们干的事儿，
对，
嗯。
那种锥形的滤纸、啊、
是
V60的这个滤纸怎么样去叠，这个叠法你相当于就是你我觉得它是在纠正一些你的，就是告诉你一个正确的方法，然后让你从一些野路子，或者是让你从一些自己探索的这种咖啡的制作方法的过程中慢慢的去纠正这些事情。其实什么叫就业余和专业之间其实就差着很多的一些细节，
没错，
对，就比如说我喜欢看篮球啊，就比如说看那个 NBA 去打球的，他们就每一个人其实抓住的那个细节其实非常的多，就是你为什么要伸这个手，为什么要把你的姿势去压低到那样的一个地方，就是它其实真的是不一样的，就是这些细节才能够给你带来你最后的那一次投篮的出手，那一次能够空心入筐。所以从这个角度来去讲的话，就是田口湖老师他给你讲这个滤纸的这个叠法，也是一种就是他追求细节，然后来去告诉你什么样是一个正确的方式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体现了。然后还有他会很就是马竹一可能有的时候都会在节目里面去提到就是粉渣的事儿，就你冲完了之后你如何看那个粉坑、如何看那个最后留下来的那个渣子是如何是就怎么样是均匀的，或者这样的什么样的这个形状是一个你可能都不用喝这个咖啡
理想形状，
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理想的这个形状，他也是专门有一章来去告诉你就是闷蒸失败的案例是什么样子的文章，这个并且就是塌陷的是因为什么而塌陷，或者是蒸汽喷出来的时候是因为什么而蒸汽喷出来，这些都有非常多的这些现象的一个描述，这个就让你在自己家里去不断的尝试的这个过程中都能够感受到今天我这个粉塌了，对吧，今天粉塌了，那这个是什么原因呢，好好的在这本书里面都能够获得这个答案，然后获得并且是获得一些正确比较良好的这种咖啡的知识的这样的一个答案。所以我觉得这本书真的是一个非常值得推荐的书，它是一本小书，然后并且能够在你就是慢慢膨胀了解了非常多的咖啡的知识了之后，重新回归到手冲咖啡的这个本质，重新用正确的方法了解如何用正确的这个方法来去制作这个手冲咖啡，然后重新的去打磨你自己的这个手法，打磨你自己的技艺，然后以及说重新的让你去知道就是我为什么要这么转圈，对吧，我为什么要闷蒸，为什么要最后这个粉坑是这个样子的，可能给你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对于你自己的这个手冲咖啡如何能够冲出你想要的那个味道，或者是你喜欢的那个味道的一些启发和一些就是收获吧。对，所以这也是田口湖最后在那个这本书里面的后面嘛，他其实说了有一段话，就是这段话就是他为什么写这些书，就是他写这些书的原因就是他的初衷是不愿意带着磨练了半辈子的萃取技术拂袖而去。 他希望的是，我希望的是这些技法传授给未来可期的年轻后继者们，让更多的人发现咖啡的美好。其实他的初衷是非常的简单而纯粹的啊。然而他的这本，他其实田口户的每本书都非常的值得去学习，值得的去品味。这两本书其实我们相当于在这期节目里面去推荐了两本书嘛，你不懂咖啡和安养手中，我觉得他们好，就是共通的地方都是这两本书都很薄，
是的
啊，文字不长，
嗯，
然后很容易看，然后另外就是这两本书其实都可以当做工具书来去使用，就是你在任何时候你如果想要学点咖啡知识，想要了解一点咖啡制作的这个技巧，都可以随便翻开这两本书的任何一页，然后来去品读一番，都能够收获到不一样的一些咖啡的小知识。然后第三呢，就是这两本书其实都是图文并茂的啊，可能田口户老师这本书是更多的以照片为主，
是的
啊，你不懂那个更多的是这种
插画
绘画的这种方式更生动一些，所以他会更加形象的来去描述你他的这些知识，把这些知识更好的让你能够更易读。对，所以这两本书我们是觉得就是推荐给在咖啡这个道路上不同这个阶段的朋友们，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读物，也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这两本书，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可以买回来好好的去了解了解啊，好好的去看看，在读书日这个时候发现手中咖啡的这样的一个乐趣。当然我们也其实大小电波一直在推崇的也是更多的让大家鼓励大家去尝试，
是的，
去探索啊，做出自己真正满意的一杯好的咖啡啊。我们后面的话大小电波也会推荐更多关于咖啡的这个好书，在我们的大小读书会系列啊，也不单单教大家这个，我们自己的节目我觉得是不单单是教大家知识啊，或者是跟大家去分享知识，
嗯，
我们其实更多的去讲咖啡背后的一些文化呀，或者是有意思的一些历史故事，
嗯，
来去做推广啊，希望大家能够就是也做了200多期嘛，对，希望大家能够一直陪伴着大小电波啊，也欢迎来去订阅大小电波啊。行，那今天这期节目就到这里，下周三见，
下周三见，拜拜。
ほど綺麗な歌が生まれるだろう。孤独の湖を泳いで痛みを言葉にしよう。もう寂しいのは嫌だってつぶやくのに、触れてみるカタルシス、怖いもの見たさで偶然ぐらいか。知る。